你要打算找春天，不要找春天，你找那个花，红红紫紫那个花，一看你哦，这个白花气放，这春天来了。我现在刮东风了，秋天是西风啊，冬天是北风啊，北风凛冽啊，夏天是南风啊，东风一来了那就春天，春天什么样？没有样，东风来了花都开了，这就完了吗？可这些是不是春天也不是啊，说我把那花不要，那花不是春天，那东风也不是，我还要看看春天，没有地方看，你好好体会，这就很难。所以你叫我把那心里给你拿来，别说我呀，大摩大师也没有办法，要能明白这两句话那就懂了。总而言之，心也妙，心法妙，众生法也妙，佛法也妙，完了最后人更妙，什么妙？信佛众生三无次别，也勉强说是信差别吧，信佛完全没有两样。信是什么？我们在八大念经时讲过，清安养，清安养了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气，也不是一体的水，也不是气体的有股气儿啊，也不是这个固体的，它也不是一块块的像那个石头似的。清安养啊，就好像我们的心。那个佛比方说像那个云雾高高在上，非常简单。那个水呀，就是沦落在地下了，是众生。没有清安养，它就没有水，没有水就没有气，没有气不会叫太阳一晒，那海洋水在空中变成云。没有云呢，也没有办法下雨，没有下雨也是没有水，没有水也没有办法往里装，也种不了饼。什么都是清安养，清安养是个基本的，可是清安养也不是，没有水哪来的清安养？也可以啊。所以心房众生尚无差别，这个东西就跟我讲咱那个刚才那个水道理一样。人家另外还有一个老和尚，成天我听着佛法讲，信佛众生尚无差别，你能不能够指点我一点？老和尚说：“你看看，在这了。”他就把手指伸出来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你这个看见没有？看见了。这个看没看见？看见了。他就走了。信佛众生这个很好懂，一看手掌，一看手背，这叫手，这叫拳头，拳头也是他，手背手掌都是他，张开是他，就是心无声，就会三无差别。勉强讲这好，要是众生，这就是，这就心，这就佛，三个东西你到哪个都可以，拿这个当众生，当心也可以，拿这个当众生也好，执迷不悟障不开嘛，这佛是大开了嘛，大彻大悟嘛，也可以。手背呢，反正把这个明白那就妥了。信佛众生尚无差别，佛呀是觉悟了的众生，众生呢是没觉悟糊涂佛。所以我常常跟那个龙先生，咱们都是佛，我们是糊涂佛，这个话并没有错吧？佛没有糊涂的，我们糊涂就不是佛了，就是众生了。所以信佛众生尚无差别，这个更妙。更妙了以后，这回妙法莲华也讲了。莲华呀，现在讲那个经，经啊，印度这个印叫修多罗。大家看黑板，第一个是气，很透，很恰到好处，很合辙，很能够扣得上，很正确。这气，气什么呢？向上边讲了，上气祝福。上气诸佛之理呀、啊，所有的佛对这宇宙人生等等一切这个世俗世间的看法，这种道理，他所认识的这真理、体验的真理，完全都合乎经典里头所说的文字，不会和一切佛谈那个道理相违背、相矛盾，绝不会。所以叫上气诸佛之理。再往下边说呢，下气众生之基，众生的根基很多，有的啊好像一个人呢、啊，好摆弄文字，像好看书的，一天到晚呢翻书翻书的，哎，佛就给你留下这个文字；有的人好静，好孤独，哎，就给你留禅禅关上门，一天干什么；有的人好神秘，就叫你持咒，啊， 有的人呢好单纯，好依靠别人，就念佛念菩萨。所以啊，这个众生不论什么根基，他都能够适合你。有的是聪明人、善根人，他有这种高明的理，这个佛法来迎合你。中等的他有劣根性的，特别愚蠢的人，那佛也有办法，也有那个愚蠢的办法，肤浅的办法，简单的办法，给他在这个什么，在这个适合他来学。另外的话呢，叫静，静，这个静，两个人字边，静就是道路，是什么道路？不是开车啊、开船的道路，成佛之道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有观摄常法这四个道理，贯穿看着黑板，贯穿所有之理，世界上的真理，用这个真理，用这个文字都把它贯穿上来，贯穿所应之的道理，所应之之义理呀、啊，道理的理，我这字写的很难看，我说没有时间好好写，我也写不好，要争取时间，贯穿所应之之道理，因为前面还得讲，经者是什么呢？也可以当个线来讲，用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念珠，你看看它要散了，我一定要弄个线把它串起来，它就完整了。这个佛说这个经典这个道理，也要一个线得把它串起来。它是个字啊，它不是一个真理，是空洞，它不是个念珠啊，得用文字把它那个说的话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像一个线把念珠串上一样。所以那个也当个线讲，也当个贯穿讲。用文字当线，把那个念珠不是念珠，把佛所说的道理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像用线串念珠似的，所以也当个线讲。另外这个看后边的贯摄常法，贯就是贯穿所应之之义理，就像拿线把念珠串起来一样，用文字啊把这个道理给记下。摄说话，摄话所应度之众生，为什么用这个线把这些东西串，为什么用文字把它串起来，把它变成一张文章，井井有条的，为了摄话所应度的众生，跟佛有缘的能够得救的众生，为了他们才保留这个应该度脱的众生，摄持把它掌握住。藏什么？三思不能一细说，三思不能一细说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任何一边永远永远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说法，把他这个见解给他变动，变异的异，容易的异，叫变动讲啊。在实践上，另外法者，实界所应顺其轨，贯穿所应之个义理，舍化所应都是众生。常者三思，常者三思，过去现在未来不能一起说，任何一个人也不能给他改变，没有比他更正确更彻底更高超的见解。法者世界所应最奇诡，因为这个佛法佛经这里的道理，东西南北四个角落，这叫八法，完了再加上下，啊，这么讲也可以。另外是佛界、菩萨界、圆觉界、圣闻界六道四圣，这个四种这个六道四种圣贤，啊，四圣六凡十法界，任何一个界也得照着佛经的话来了解宇宙的真相，来能够出三界了生死，来修道。哪一个界要脱离这个说法，他就不能达到目的，都有危险，都不能够了生死，都不能够断烦恼。这个是经这儿的讲法。另外的话，大家要注意，妙法莲花经，这是个经名。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这个妙法莲花经的一段，也叫别名。也叫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这叫别名。
净智是通名，这个净智，净智是个通名，因为阿弥陀经也叫经，圆角经也叫经，华严经也所有经都叫通用，这个净智都通用，叫通名。净是通名，赶妙法莲华经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叫别名。为什么呢？别的经上没有叫妙法莲，只有妙法莲华经叫妙法莲华经，它不能通用，它是分别。它妙法莲华经就不是华严经，妙法莲华经就不是阿含经，妙法莲华经就不是阿弥陀经，妙法莲华经就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它别名。另外的话呢，这个我们这个妙法莲华经是天台宗的。天台宗所指导的，所重视的，有天台宗就拥有法华经，把法华经拿过来做他的中心思想，叫天台宗。天台宗一研究啊，说这个经典这么多，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么些名，那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呢？怎么建立这个名字？怎么给他起的名呢？比方讲嘛，我为什么这个叫什么祥云呢？我是根据出家，根据佛法叫什么？这叫外号、别号啊！我以前叫李什么什么，那也是跟着祖先来的。后来我离开家乡了，到了上海以后，我那个名字我不用了，又李什么又一个名字，这是自己随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忘记了家乡那一段，免得别人探底，所以又来一个名字。这个经也是一样，他怎么样？为什么原因？是以什么因缘原因而起的名字？它是有啊，七种，叫七种立名。所有的经啊，也不过就这七类。不论什么经，逃不了这七个范围。这三个范围三个字，一个是用人名，或者佛也好，不是他也是个人呐、啊，不过圣人而已了。或者我们凡俗啊，用人来做经的名字，用法，用这个道理，那里边说的道理来做经的名字，用譬喻、比方来做这个名字。有的呢，用人和法两种道理，有的是法喻两种道理，有的是人法喻三个加一起的道理，这一共有七种。有七种，我们想一想，佛说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什么？那叫赞人立名。没谈什么道理，阿弥陀经讲什么不知道，就叫阿弥陀佛经，把它去掉个字叫阿弥陀经。阿弥陀是个别名，净智是个通名，有金刚经、弥陀经，什么经都叫经，净智是个通名。阿弥陀经就不是无量寿经，说是无量寿经就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，那这是别名。他这个阿弥陀经啊，代名里面挂是阿弥陀。阿弥陀是个人，是个圣人。但法里面说，比方说《摩诃般涅盘经》《大涅盘经》啊，《大涅盘经》就是不生不灭的道理，《大涅盘经》我们讲八三经也这个讲过了。用这个法、这个问题、这个道理、这个事件，用这个问题、用这个道理来做这个经的名字，这叫涅盘经。涅盘经，涅盘经是个法呀，是个道理呀，是个理论呐，是个理德呀。但喻立名，拿单单的一个比方，梵王经、宝积经、宝积经、大宝积经，为什么呢？那好像很多珠宝玉器很值钱，都收集到一起了。拿这个宝贝啊，古董们呐、啊，来比方那个道理很宝贵，那个经不叫宝贝，也不叫收集宝贝啊。所以啊，那是一种比方。那叫什么？那叫赞誉。拿梵王经比方说，怎么叫梵王经呢？大梵天王那个宫殿啊，上面珠宝玉器啊，每个地方都是金刚钻多少，好像我们这个好、哦、这里没有什么宝珠，这么一说的那个网，房子上的网，装饰品啊，搞这个大梵天王那个宝珠玉器那个无量无数的那个辫子，那个东西摆在房子上装饰品，拿那个来比方这个经的道理。节节环扣那个东西辫子，每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， 而且还都宝贵，珠光这个珠光宝气的，很宝贵。这个那是经，而且井井有条，一丝不乱。好像这个戒律，《法华经》是出家在家，出家的菩萨戒本从那里产生的。那个戒律也是一定有它的规格，一定有它的道理来龙去脉。这是赞誉立名，因法立名，那也是很多。因法立名，比方说，观世音菩萨受记经，观世音菩萨是个人，受记这是个问题。受记就是佛给他预言，哦，你过去多少大劫以后你会成佛呀？你那成佛的时候你叫什么什么名字？那叫受记，摩顶受记。比方说我是佛，我把那个涌泉寺叫过来了，你有什么什么好处啊？你怎么精进？你怎么你这个成佛？你再过多少多少劫你会成佛？你会在哪个世界？不一定在地球了，那世界叫什么名？啊，你那个能活多少寿命？你那个世界的众生是怎么情况？我会告诉他，你那个时候你成佛的时候，你会有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佛？啊，这叫因法，这叫，或者说是因文殊师利法愿经。文殊师利是个菩萨，是个人，法愿也是个法呀，骂人也是个法，杀人也是个法，救人也是个法，是个问题，是个事啊，是个事件呢。这个问题啊，问题里就有道理啊，是这样。这叫因法立名，因喻，因喻啊，比方讲，如来是个猴精，如来是个人呢、啊，他是个佛，这个人他不过是人中的佛而已啊，人中的菩萨，人中的罗汉，啊，人中的坏蛋，人中的流氓，人中的好人，这是人，因喻，狮子猴，这是比方他，那个人就释迦牟尼佛，释迦如来。讲经像狮子教一样，因为所有的山里头啊，最怕的不是老虎，是狮子。狮子，狮子一叫，所有的虎什么都是浑身发抖，都爬到山里都不敢动，都不敢出来了。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一宣扬出来，那个时候印度有95、96种的外道都老实了，都不敢发表论调了。好像啊，天主教、基督教跟我们佛教辩论，啊，天主教这么伟大。佛教不如魔鬼什么的，我们这边圣严法师没出家，叫行事将军，写的一本书叫骂他怎么就不对。主印法师那也写，印顺法师也写，大陆时代陈海亮是什么的，谢无量也写，佛化基督教啊，那个谁印顺法师写的《上帝爱世人》底下一个问号，主印法师写的《佛教与基督教究竟谁崇高》。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研究，印度有个乌巴雅一个法师，跟巴留斯教授两个人也是辩论，辩论胜利的那本书叫《佛教与基督教究竟谁崇高伟大》，这个书名字很长。这些东西那都像狮子吼一样，这一叫不要紧，这一写这个书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到现在都不敢动了。还有一个广东人，也在台湾，现在到泰国去了，在越南的叫明本法师。也写一本书叫葛天民啊，吴柳先生传有这么一句话，吴怀寺之名与葛天寺之名，那叫葛天寺，那个他是一个牧师名，为葛天民呢、啊、为葛天民牧师治病，说他有毛病。这些书啊，那就像狮子吼一样啊，这些书一看基督教、天主教一看败了，道理说不过佛教。隐喻立名，比方说《圣曼福音狮子吼经》有一个福音释迦牟尼佛在世，那个也很了不起的也说法，那有点像维摩诘一样有辩才，说的道理很高明。他一说话也像狮子教一样，不能像猫教、像狗教，那证明你那话说的不通，不值钱，一文不值啊。所以要像狮子吼，那就对了。法语里面再看看，法语里面就是妙法讲法讲，妙法是个问题，是个事件，是形容我们那个心的。拿什么来比方？拿莲花来比方，比方就叫比喻。法就是妙法，就是那个心的问题。妙法莲花经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法语里面啊，观世音不是普门品，也是法语。 观世音菩萨，哎，那是隐喻，隐是观世音菩萨。普门怎么叫普门？到时候再讲。有说两种的，有说三种的，有最多说四种普门，那个不是这窗户门的门。因法欲立名，这里也有举个例子，另外一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化用莲花化的庄严地方，佛是个因，大方广是形容啊，那是因法欲都有了。法这个华严经里说的道理，体大又大向大，大方方正格正，然后无边无际，高深莫测，到这边都这个找到。大方广是形容，形容那个法，形容那个问题。另外啊，佛大方广佛，佛佛是个人，华严华严是个地方，用华来庄严，这都是用华庄严的，这都是用东西来庄严。这个立名有这么多，现在怎么知道了？妙法莲华经啊，法欲立名，妙法是个问题，是个事件，妙法。莲华，莲华经，莲华是个比方，比方那个妙法，所以这叫妙法莲华经。因为不讲到这里没办法停止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就下课。观世音不是普门品，这是个题目。题目讲了一半，妙法莲华经，妙法莲华经呢，那就谈点妙字儿，心法妙，众生法妙，佛法妙。心法妙怎么妙呢？包罗万象，要有要无，这个分析开，把它分析化验，世俗世界一切万法都在一个心里头掌握，都是从心里头展现出来的。分析一下，就是一心四法界，一念三千，百界千如。尤其我们念文殊啊、拜忏，常常念心包太虚，太空很大，这个心呢、啊，无形的心，它的要说它大，把四方虚空都能包括在一起了。心包太虚，量周煞界，它度量有多大，测度它高低长短宽窄，它这个量啊。周武正王的周，周文王的周，周呢也代表圆周讲，换句话普遍也叫周，周遍，周遍是普这个量周煞界，周遍到恒河沙数那么多的星球世界，它都普遍了。换句话，这也在它的包藏之中，就形容的心它的大。那个中庸讲，这一讲金刚经都讲过。最大的东西它一定没有边沿，它这个桌子不是大，这个一大它的地就比它大，摆到这边了还有地，可是没有桌子。这个房子大没有板桥大，板桥没有台湾大，台湾没有地球大，地球没有虚空大。最大的东西绝对没有量，无量它没有边际，没有边际就等于没有了，所以它是最小的。最大的东西就是最小，最小的有多小呢？比那针尖还小，针尖还只要有量，还有个尖，它还可以一个劈成两个，两个劈成四个，它还不算最小。所以要说极微的，数学里讲，在佛教里头讲，无穷大、恒河沙，这都是从佛教里来的名词。无量数，极微它就有啊，它不是这个长方形的了，也不是正方形的了。总而言之，它是个有这么个体积，有体积，拿长方方形长一个好比方，有左边有右边，有前边有后边，有上边有下边，这叫在佛教讲叫六方分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就有六个圆的也是一样，这个圆的左边右边前边后边上边下边，不论再大的东西也这么事儿，小的这么。整个宇宙，我们儒家也管它叫六合，东西南北四维，这个叫上下六合啊。六合上面没有个东西盖着，底下没有人盖着，这是一种形容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一只极微最小的东西，它也有六个面，也有上下左右前后啊，它就不算最小的。最小的，除非说它没有，要不然一有了，最小的它叫极微，它还是有，有就可以，就不算最小的。 所以说中庸讲啊，展字把它展开，铺展开，好像一个布，把它打开，不要卷起来。展字迷于六合，阿弥陀佛的迷，迷到满了，充满了。小孩子生下来一个月的蜜月的，大家吃东西庆贺，啊，就蜜月的。咱这迷于六合，就是整个的世界里头，宇宙之间它可以塞满。卷字要把它卷，那古来没有这个卷字，古来这个卷字就是这个字，现在是一卷两卷的，古来没有这个字，现在说可以加起手了，要把这个东西卷起来，要把它收缩起来，它也不是个纸啊，也不是个被啊，也不是个毯子，它怎么卷？就是把它收缩起来，四外八方，退藏于密，于密就等于没有，就是到最小最小，连最小都谈不到了。这个东西就是最大，最大叫自大，不是自己的自，这个自大叫做是自己傲慢的自大，这个大，自大就是极微，最小的就是最大的。最大的没有边际，最小的没有里边，最大的没有外边，所以说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这个东西呢，要往大处讲，一心四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都居住四法界，叫一百界，每一个界里头都有十种如是，这都讲过了，叫百界千如，十个那一百一乘的就是一千，完了这些东西都算上，哪里来的，哪里去，都是从一念的心，比这个贪还快，比这还快，比这一下子还快，比都是一念心里头展现出来的，这是心的妙。第二个呢，众生法妙，每一个事物，不论哪一个东西，什么问题，什么东西，你都有三个层面，三个角度，三个立场去观察它。第一个，这假名假相。世间的东西都有个名字，这叫画瓶，这叫杯子，这叫笔，那叫冰箱，都有个名字。因为什么？它有个物，有个形象在那，所以啊，那就给起名叫冰箱，这就管它叫笔。当然了，你管那当初那个人类都管它叫笔嘛，大家习惯了都叫笔。当初要叫管它叫杯子也可以啊，这个杯子管它叫笔也可以啊。当初要说它是笔，你现在说我要拿笔喝水，大家那就笑了。你现在要说拿杯子，人就笑了。拿杯子，这个名是个假名，因为有假象，它不是真的，不是永远存在的，所以它假象就有来的假名。假就是随顺随俗，随从啊。世俗之间大家叫，所以叫俗体理，它假，用假观，它不是实际的，所以它那个道理就叫俗体理啊。然后呢看来看去，一换人一研究，知道它是个假的，知道它不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今天下午涌泉寺查这个画，这都讲了多少次了，这个画比他查画那个时候两三点钟，那个画比现在青年，现在比那老化了，再隔三五天就老化垮了，掉下来，掉着拿回去弄去了，弄了以后这太阳晒雨淋风吹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啊以后会不存在，会泄露啊。从前没种这个种子的时候也不存在，现在每一天在这每一秒钟在这老化，它也不存在，所以这叫空观。你看众生法就是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假，都空。可是你说它假，中庸讲生生不息，这个泄落了那个又出来，周而复始的，它又不断。你说它真，它又不长，它也不能永远就是保持这个样子。所以这就叫中，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勉强讲就叫非空非色的。色就是那个有没有了，有物那个色法在个物质讲。心法就在精神界，事件就是两个问题，精神的宇宙之间，精神界的这个事物，物质界的事物。所以这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叫心物二元论，不是唯物的共产党，也不是唯心的， 信物和合事件这两个东西融汇在一起才出现宇宙万有，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心性物实物，不是分家的，它是融贯到一起的。我们人都是大家都在这桌上，每一个人呢都是心物和合，你这个肉体是个物质，骨头啊头发什么的肉啊是物质，可是你能够笑能够哭能够来听经来分辨这个话，你那是精神界。精神界也不是在脑子里头，假如在脑子里头拿个针刺你脚你怎么还知道，刺你头你知道，在脑子你刺你脚也知道，哦你刺我脚我精神就跑过去了，跑下边去，是我动作也不是，你每一个地方整个的身体到处都是心，同时有两个针两个水，脑袋碰液的底下碰凉的同时都知道一个两个液，所以这个东西变异现出，你全身都有啊，不但是有，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哪里头，在宇宙之间，这个世界地球都是楞严经讲这个地球渺小的很，再炸也炸不过你什么，这就说的小了，说的大把虚空都爆了，现在说地球每个星球如片云，一片譬如渺渺的云彩点太虚空里，点的话画龙点睛，哦这有个太阳这儿，它这有个点这儿，那点就像一个随便一个沙子扔到太空一样，星球都很小，这就用描写啥大，说它小啊小的简直没有里边，说它大没有边际没有外边，这个众生的法也很妙，可以啊拿三种眼光看它，它有三种形态，同时呢三个不是你是你我是我，空就在家里头，不是说什么也没有了，这还有空气，空气把它收了电灯泡里收了真空，真空还有一个真空，没有那空就在有里头，有就在空里头，这个桌子那个空啊也在这里头，这个桌子不是个桌子，没存在，在这每一个秒钟每一刹那在那上新陈代谢，既然新陈代谢，陈就是陈旧，新陈代谢，谢就是毁灭，既然是那现在一定过去了，等一等未来还没出现，过去的一定不存在，说现在也不停留，所以说每一秒钟也不存在，虽然不存在可是还那个叫星罗棋布，万有这叫林林种种，孙文小说讲叫宇宙万有林林种种，树林子很多，拿在形容种种到处都是啊，林林种种，不是说树林子，别什么一切的世界上千奇百怪的东西多，动植物太多了，这些东西啊有没有，然后这个他又是佛法又是世法，用什么讲呢，我们上礼拜六讲信佛众生尚无识别尚无差别，看什么人的阳光，看我们的阳光一看呢、啊、就是宇宙万有，阿罗汉弟子佛一看什么也不存在，好像那个影子似的虚无缥缈，像阳炎，什么叫扬言呢，两个火字也可以，春天在北方能看见，这我小的时候我不懂那叫什么东西，我知道春天来了，太阳一照那个大地啊，大地就冒液气，冒液气好像波浪似的，可是什么也没有，它也没有东西跳出来，太阳一晒大地有这个温度，晒它吸收阳光它发液它就出来，那个在楞严经管叫扬言，好像草也是一样，你接近一看呢，那北方啊也没绿，你远了一看可有绿，可绿。所以说草色遥观，遥远去看的草，近却无。草色啊，你远远的看它很有绿，绿莹莹的，一接近没有了。刚刚春天的时候啊，雪刚刚融化，东北方地区是这样。草色要看近却无，离远看的有，近了看还没有，可是没有哪个有了，上个礼拜讲了 等闲识别动动面，万字几千红，总是春。什么叫春天？没办法，你拿着我看看。一到春天会刮东风，秋天西风，北风是冬天，南风是夏天。刮东风你就知道春天来了，就在你眼前。可是风要不刮时候，难道这春天就不在吗？今天没有风它也在啊。那白花证明，那个白鸟证明白花盛开的时候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你不能说这花这叫春天，那也叫少一些春天。可是春天来了，在北方是秋冬，秋天歇着，冬天满地都是大雪呀。北方什么也没有，所以说你等这个新印象有万紫千红，你开我也开，在那儿正气斗艳，香艳的艳，那个时候那就叫春天。所以那个形容啊，春天像个处女，夏天像个结过婚的妇，这个妇道，秋天以后像个老太婆，那个都有四人呢，都在那形容。所以春天的面目你也不能看，你只好在万德县城或东方上去琢磨，春天来了才有那个，你那个一来了你才知道春天到了，可是你要看它看不见。所以说这是众生法一复如是啊，可是在佛的眼光一看呢，那又不同了。我们每天消失，我们有梵呗版，梵呗版的课程本上有普落，这身上都是灰土啊、哦，一普落都是灰尘，可是灰尘不是你身上有啊，这房子里也有啊，满大地满胸都有，到处都是的。普落非法物，不是别的，一定是灰尘。物质上有灰尘，心灵上财色名睡也有灰尘的，有污染的污垢啊。普落非他物，纵横啊，横的竖的到处不是尘，不是灰尘。普落非他物，那可是不是有纵横不出尘，善合及大利。善和大地都算上，那大花草树木也算上，全路法王身都是佛的法身，可是我们看它就不是。所以苏东坡讲西圣近似广长舌，善色无非清净身，夜来八万四千句，名义如何居士人。这个大家我们凡夫的眼睛，我们那天讲了看水就是水，那个恶鬼看就是火，晚上我们看就暗，蝙蝠就看着很亮。所以世界上东西没有固定，一定怎么地，拿人的立场万物之灵，因为它怎么地啊，你还真灵不了。别的众生啊，司法一看完全不同。所以众生的法就是事事无在眼前，就这么奥妙。这众生法难道不妙吗？世间一切的音声，一切的形象，高阿罗汉一看都是空，虚空的云碎，大地平尘，他得到宇宙的真体了，这本体界，这叫假象，虚空云碎。这是两句成语，这不是个太，是个大。虚空云碎，大地平尘，这个也有念神性，也念沉下去了，不会游泳沉到海里去了。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何言一物啊，虚空都不存在，大地山河都没有，要有要无。他这什么就像 X 时光一样，他用这种倒立的功夫感觉宇宙万有都是空洞的。这个时候怎么就抓到这个那个真谛一面了，这就叫这本体万物的来源了。可是这个还不够，他能够，我们在这假名假象，我们在这个度之万物宇宙万有假象里生活，我们叫从空入假呀，啊，那阿罗汉叫从空啊，从假入空啊。可是你菩萨要是从死水不能长流啊，他还从空里还得翻身出来，再从空出假，我们一个也没到，也没办到。我们拿假的当真的，财色名睡，恨怨恼怒烦，贪嗔痴慢疑，衣服啊，房子，老婆，财产，汽车呀，什么都是真的啊！当选什么东西，当什么院长，当什么都是真的。我们就在这一面假假假，印假成真，轮回生死，假东西又毁坏又出现了，因缘一缘怎么出现了？我们人类就降生了，种子一种它出来了，将来它要泄露啊，我们要死亡，时时生生轮回，用我们就来做。人家阿罗汉聪明，一观照知道万物百状，
看到从这假象看见本体真相，真相是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呀、啊。一个问题，一个事物都不存在，都不成立，都是虚无缥缈。我们都是拿它抓奖这样的，看它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也不能做众生啊，偏苦啊，那自己个治疗还就完了，完了还不行，两种生死。粪转生死，肉体的生死轮回，它可以解决的，变异生死不行。所以说菩萨还得从空出家，那个出家以后不是因假为真的，而要度烦恼生死轮回的众生，他不能不出来，他配合智慧，配合一个智慧，在这保持自己别轮回生死，在生死之中而不生死，保持一个慈悲，一个悲智双运。因为他有大智，所以他不会轮回生死。因为他有大悲，他不像阿罗汉比丘佛，他会出来有所作为，会度众生，会弘扬佛这个佛法。所以你看，这又是佛法，又是众生法。严格说起，佛法众生法分不开，众生法也妙，佛法也妙。最后人告诉我们呢，信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手掌也是这个手，手背也是这个手。张开手也是，合起来拳头也是这个手，可是不一样，这叫拳头，这叫手掌，这叫手背。老师要打的时候，像我们当老师打学生打手背啊，打手掌也不能打手背，没血管。你要是怎么打算抓东西，你不能说往那边反过去抓，手背他没有办法抓，用手掌。你要打印的时候得用拳头。所以说这三种东西都有三种作用，所以说信佛众生尚无差别。你靠什么能够表达明白，就是用拳头和手。这个就总结了啊，上几个礼拜讲这些问题。要再讲的话不必讲，我那个书上有善缘生问题，也就是庐山烟雨遮鸟巢有个贪心那篇文章，那谈的太多了。你把那些句子都懂了，那你就看见那个心了，不是搞眼睛看，你就体会出来，你就明白了。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呢？刚才是总结过去的了，讲把这个十如是要给大家还得解释一下。这个如是这个东西呢讲完了，现在呢看看还有什么讲法。如是就像这个样子，如是我闻，我听佛就这个样讲的。这个要把它扯开，这个如是体，事是相，事是相对，这是绝对相对。你要想要有事，就一定有个非，这里是个是非呀。是非就是什么？有是非就是有生死啊，就是有善恶啊，就是有男女啊，就是有来去啊。所以说这是随缘的一切的形象。这个问题啊，随缘啊，随缘去生死嘛，流转生死嘛，善善恶恶，是是非非，天堂地狱嘛。这边如是如如不动，不动就是不变的，如者不变，是者就是含这个非。智者虽然，虽然我们就变了。我们一到了狗了，哎呀，我怎么做了狗了？一到天堂，自己个美滋滋的高兴了，我上天堂享福。一有所得了也高兴，有所失了，失败了什么问题？完了，超常。我们呢没有办法，忘记了，迷失了这个东西，这个路了。我们过去认这个是非去了，是非就是三个。就是正邪，就是长短，就是大小，就是阴阳，就是生死。如者是自自在在，逍逍遥遥的如者，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就是不变。木头坐桌子、坐椅子、坐风向，坐什么变化无穷，它随缘的。可是你不论做什么再变化，它也是木头，它永远不变。它本体上不变，还是木头，可是做那种各种形象它变了，木头碗、木头筷子、木头桌子、木头椅子、木质书柜，
它是随缘，各有各的形象，各有各的作用。所以这个是绝对的境界，这个是相对。可是要知道，这个绝对也不可以，绝对要能跟四者两个隔开，这个绝对不是最高的绝对，这是阿罗汉的绝对。一定到佛那种境界，大佛的那种境界，虽然不变，虽然跟不变融合在一起，那才可以。虽然我们众生挂虽然的轮回生死，阿罗汉弟子佛挂不变，在那啥，还有一个生死，变异生死，解决了形象物质外在的生死。以宇宙的真理，他没有悟到最高境界，还有他要悟的阶段，还要他去进取的一个成果。所以那叫什么？他所证的涅槃叫有余涅槃的，不是道家还有余啊。他没有国校毕业、国中毕业、高中毕业，没有没有用，他还有剩下，还有硕士、博士还没有读啊。他有余涅槃的，他不是无余涅槃。这无有余无余，还有一种讲法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如是，十种如是，如是体、如是相、如是什么什么本念，这个如是出现。如是有外缘，如是变化，如是结果结局，那四法界都是这个这种情况。这也是个结束，就少少讲到这里算了。现在啊，讲什么呢？讲这个观音菩萨，讲这个净体妙法莲花经这五个字儿，就算正面讲过去了。莲花两个字也讲过了，什么叫巧妙、圣妙、微妙、绝妙，也这个讲过了。四色的莲花，青黄赤白代表什么？啊，我们讲这个如来藏妙的如性，讲这个绝妙妙法，这个拿鲜花比方这个妙法是用白色做底色，好像画一切色，你得用白的；用黑纸你就没办法画，用个蓝纸红纸你就完了。一定是白的做底色，画什么色它都可以画色。